各位听众朋友，咱今又过来到师傅的会客室内底啊，咱有美莹、毛毛，同一个人哦吼，啊个美美伫咱的会客室内底，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哎，毛毛啊，上一次啊，我们谈到说你做兵帮哈，阿弟能人士的大灯哈，你是向着条啊的礼拜，那、为什么会这样呢？人家通常都是向佛像在礼拜啊。
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接触佛教很多。
嗯，我好像听说你是受洗的那个天主教徒，是不是？
对，我是高中的时候受洗的。
哈、那你怎么会渐渐的转向说也学佛呢？就是、有没有什么很神奇的故事？
哎，就是我妈妈跟我爸爸，还有我阿姨姨丈，还有妹妹，他们都就是信佛嘛，信佛学佛。
那你就被吸引过来了吗？有那么简单吗？
因为我觉得就是佛的教诲哈，跟佛教理论都让我觉得真的是很受用，
很能够接受，
很能够接受，而且真的觉得很好，
这样子哈，
对。
那你上一次那个梦好像不是讲得很具体，你要不要再提一提？
可以。那时候刚好我牙齿不是很好，所以牙齿因为那阵子工作也很忙，所以就牙齿里面神经烂掉，我自己都还不晓得，而且没有去弄，又刚好是重感冒。那次的重感冒就已经吃了很多的消炎药了，那身体就变得很虚弱，可是重感冒还是一直不好，加上牙齿发炎，因为它那个感冒的病菌就好像又跟牙齿的发炎的病菌弄在一起，
混在一起了，
所以就那个发炎就很严重，那痛也痛得很厉害，所以就一直在吃止痛药，因为实在痛得太厉害了，就吃止痛药，然后跟消炎药。可是因为止痛药吃多了就会晕眩，晕眩那个胃就会不舒服，所以那一阵子后来我就只好请假。那一天忽然间发现，事情已经很严重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那我就想要打电话找牙医师，赶快弄一弄。可是因为美国牙医师他们都差不多六点半就下班了，所以就没有人可以真的帮我这样子。那后来就经过朋友的介绍，就终于找到一个牙医师，他说他愿意等我。那我先生赶快把我送到了牙医师那边。结果呢，说也奇怪，那知道是牙齿牙根烂掉，可是因为那时候一痛已经上下排都一起痛了，医生根本找不到到底是哪一颗。结果医生就先帮我开了一颗牙齿，发现不是这颗烂掉了，再把它就是再
弄回去。
后来又用了很多东西去测，可是因为牙齿塞太痛了，我根本分不清楚是哪一颗在痛。
那相当严重哦。
对，就终于找到，然后弄完之后都已经是8点多了。那还要持续的吃那些消炎药。
消炎药。
那就又一直发烧，发个不停嘛。一直烧烧个不停，所以就在那种昏昏沉沉之中，又没有办法吃东西。醒来第一句话就是跟我先生讲说吐，他就赶快拿塑胶袋，可是有时候他一来不及的时候，我就讲完
已经吐下去了，
对，吐一两秒，讲了吐之后一两秒就已经喷了整个那个床边都是。那我很感谢我先生，他真的一直在我身边照顾我。他就帮我把等于是把屎把尿啊，我吐了，他就帮我把东西擦干净，
清干净
哈。然后他睡觉的时候都是趴在我床旁边，因为他要随时用最快的速度帮我拿塑胶袋，看我需要什么东西。那就一直病了好多天，那个感冒也都不好，一直在发高烧，那时候已经烧到差不多40度。
好严重哦。
对，持续一直烧，然后也很怕说刚拔完的牙又在就是在发作起来，因为他那个整个伤口也都还拔了，就是弄了神经之后会有一段时间他需要杀菌嘛，又怕那个整个又发起来，所以那时候我还没有真的接触佛教很久，可是我到过能人士的大殿，就梦见我自己进到能人士大殿里面想要礼佛，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呢，就先是跟那个释迦牟尼佛先举了一个躬之后，就自己找了一个柱子，然后 一个大理石的柱子在梦里面是这样，然后就对着那个柱子猛拜，可是心里面想的就是要是佛菩萨，不是，可是那时候很奇怪，我接触佛教那时候并不久，所以我也不知道，
所以你也不知道有药师佛，
好像听过，也不知道他是做什么管什么的这样子。那我就对那个柱子猛拜猛拜，后来梦就醒了，醒了之后就已经好一半，烧也退了，然后那个牙齿那边就是也好像消炎那种整个症状都被压下来，已经消了，又可以吃东西。那是我那么多天以来第一次吃东西没有吐，所以我就跟我妈妈讲，我妈妈就根据我那个行动，她就说能人是药师佛菩萨真的就在那个我所信的、
那个、就是那一代哈，
那一代，对啊，那
真的是很不可思议、哦、
很不可思议、我那一次曾经以为自己病得快死了，吃什么都吐，连喝水都要吐。
对，听你形容的那个情况啊，真的是蛮严重的。
对，然后上洗手间根本没有办法上洗手间，都要我先生扶着我，然后就用尿桶帮我这样子。所以我真的很感谢我先生。
对，但是你竟然能够在梦里面来礼佛哈，那、也真的是很奇怪。我想你应该是累世的那种善根哦。
我觉得每一个人能够在这一辈子接触佛法，都是累积
累世以来的那种善根
哈。那
你还有很奇妙的那个梦境啊，要不要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有一个梦境是，也是在我接触佛教之前，这个梦更久了。我们家 Miki， 我们家小狗狗已经快要11岁。
这样子。
那大概在10年前的时候呢，因为 Miki 一直就是很疼我，那以世间的那种父母跟小孩的关系，等于是他是一个很孝顺的小孩子。在我高兴难过的高兴不高兴，难过不难过，反正他都是跟我一起分享我的感觉。那对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所以有一天晚上，我就梦见我在山林里面，就忽然看到有一尊好大好大金，就是金光闪闪的一个，我那时候还不知道那是佛。可是我知道他的那个头像释迦牟尼佛那样卷卷的這樣、
有卷卷的那个头发，
好这短身啊，好大好大，像一座山。
你要仰着这样子才可以看得到他吗？
对，不仅是仰着，就像山一样，就是你站靠近一座山很近，然后你要看到山顶，你一定要仰到很高，然后还放光明，很亮。那我就梦见我抱着 Miki， 然后呢，释迦牟尼佛就跟我讲说，那个 Miki 我抱一下。那在梦里面呢、我就乖乖的就把 Miki 就拿给交给释迦牟尼佛抱。那 Miki 因为在梦里面释迦牟尼佛那么大尊，对不对，我这么小小一个， Miki 也小小一个，可是很奇妙哦，就是释迦牟尼佛伸手来抱 Miki 的时候，那比例就像人抱着狗狗那样子的比例。然后他是盘坐， Miki 就坐在他的那个盘坐那个膝盖啊大腿那里。然后他就摸 Miki 的头，小头颅摸了3下，就跟 Miki 说，你真是一个好宝宝所以到现在我还非常的感恩，我觉得佛菩萨真的好慈悲。众生他们都在眷顾，然后让我很感动的是，他们没有忘记我们家的 Miki。
但是我觉得哈，就是说，我第一次听到你讲这样子的故事嘛，我是觉得说，除了他很眷顾 Miki 以外啊，其实他也是要度你耶。
对，
对，你的感觉是不是这样子？
对，现在觉得是这样，当时还不晓得这是什么样的意思，
因为佛陀眷顾你最爱的心肝宝贝，那就等于是说，他也一定会眷顾你嘛。
对，好，
那让你看到这么好、那么高兴的事情的时候，你很自然的就跟他亲近了。
对，对，
好，会有这样子的感觉吗？
会有。
那就是说，当你第一次在梦里面看到佛陀的那个像哈，是那么高大，那你会不会有害怕还是惶恐的那种感觉呢？
不会，我觉得就是很庄严，然后心里面觉得很欢喜，觉得好好， 然后还觉得哇真的好高哦，然后我就会变得很听话。
嗯，
像一般梦里面如果我梦见我抱 Miki 的话，人家如果要别人要抱 Miki， 我会
先想你觉得不要，
对，我就想想他是谁啊，我为什么要 Miki 给他抱。可是当那个佛陀跟我讲说 Miki 给他抱一下的时候，完全没有做任何考虑，就很高兴的让 Miki 就让那个佛陀抱着这样子。
哎呀真好哎，所以我觉得你真的是累世以来的那种善根啊，在无形之中，不论是在梦里面呢、啊，还是说你是周围的人呢、啊嗯，就是让你有因缘来亲近佛法。
对，
好，
我很感谢。
真好。还有没有什么要跟大家分享的？
刚才师父有一直说，就是你很有自省的能力嘛，哈、那我发现你跟我讲过一个梦，你在梦中，还会自省，还会跟人家求忏悔，你记不记得？
哦，有这样子的事啊。那毛毛，我看你自己来讲一讲了、
啊，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我有一天梦见我在能人静室里面跟师父在楼上喝茶。然后忽然间呢，师父就梦中啊，师父的眼神就好像变了，变好像另外一个人一样。然后我当时在梦里面，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可是就梦见师父拿一杯茶给我。可是呢，在我还没有接过那个茶的时候，就往我身上泼。
哦，那是一种很不礼貌的行为耶。
对，然后我就愣住了。之后呢，那个师父在梦里面的影像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的样子，然后那个人就开始跟我讲说，我在那一辈子曾经有某一个辈子我怎样欺负他，然后就是做了很多的坏事，然后把他弄得很惨这样子。那我现在是因为梦里面嘛，我现在不是很记得我到底当时怎么样欺负他，可是我记得我在梦里面听他描述的时候，我眼泪都流下来，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惭愧，
自己真的做错了事，
对，然后也很后悔我那一辈子曾经这样对他，所以呢，当那个那等于是我冤亲债主吧，他在梦里面对我就是施鞭打，还有就是好像用东西夹我的手，
夹你的手，
弄到好像都流血了，可是我梦中我觉得很痛，但我还是一直求他原谅我，求忏悔，然后后来呢他就好像就走了，这样好像不见了，然后梦就醒了，所以我后来打电话跟我妈妈讲，然后我就说我有在梦中一直跟他求忏悔，我觉得那一辈子我真的是做错了，那我妈妈就跟我说那可能就是我在消业障，像这样子，
比方说了哦，就是说，当梦境刚刚出现的时候，是师父要给你水喝，
对，
然后是往你身上泼，那你时候那种感觉有没有生气啊？还是觉得说为什么会这样子带你？
那时候完全愣住，想怎么回事，可是完全没有生气，那也不知道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事情，但就是莫名其妙被泼了一头水，愣了一下这样子，那梦中也没有害怕，但是就是当人家描述说我上辈子曾经怎么样欺负他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好难
过。你是百分之百的相信吗？
我在梦里面我是百分之百相信，虽然我并不记得有这样的事，但是我就是相信他告诉我的，然后我感受到他的痛苦，那我觉得如果没有这样的事，人家不会找我，然后又那么苦在描述他自己的遭遇，所以在梦里面我就是抱着一副他要怎么样样踢怎么样打都好，可是
你都接受，
对，我要求他原谅我，这样子，
真好。我想如果说哈，我们每个人真的在遭遇到一些什么事情哈，然后都能够反省说这个原来就是我加在人家身上的，然后就是很欢喜的接受，很欢喜的承受那种果报，那很惭愧的求对方原谅的时候，我想这个问题应该是比较容易解决，好，
对，那还做过很好玩的梦，
好，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我有时候会梦见有一些梦中想要求解脱的人，就是所谓，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就是会梦见一些人家所谓的说鬼魂一样的往生者，
嗯嗯，
那
我们说幽冥众生，
幽冥众生
是吗？哈，
那我就会梦见说他们一直想要靠近我，我梦中会怕，
嗯，
所以我就常常合掌念阿弥陀佛，
嗯，
然后有真的就一般念一念，念一阵子他们就会走掉，
嗯，
那有时候会念往生咒这样子，
嗯，那就是在梦中进行的吗？
对，然后很奇怪，在梦中我都记得很清楚哦，
嗯，
往生咒就是都念都记得很清楚这样子，
嗯，
那有一次呢就梦见，因为我住国外嘛，
嗯，
我们那边有很多形形色色各种民族的人，
嗯，
有一天晚上我就梦见两个墨西哥人，两个都是男生，
嗯
啊，他们这样飘过来的时候，我就知道他们是幽冥众生，嗯哼哼。那我就开始合掌，梦中合掌念阿弥陀佛，念一阵子，怎么他们还一直靠近，好像没有走掉？
嗯，
那我又念观世音菩萨，那也在那个梦里面也没有很大的那种作用。我就心想：糟糕，糟糕，怎么办？这次怎么会这样？
嗯，不灵了。
对，怎么会这样呢？后来就想，那他们到底要什么？
嗯哼，
哦，就忽然间想到说，《地藏经》，就我两只手呢，
嗯，
就在梦里面噔噔就变出两本《地藏经》，
嗯，
左右手各一本。
嗯，
然后我就。因为我不敢接近他们，我就把地藏经用射的，像射飞盘那样子。
嗯，
那地藏经
交给他们，
对，地藏经就咻咻咻咻 咻, 咻，然后他们就一个收到之后就不见了。
嗯，
然后另外一本我就如法炮制，又咻咻咻咻咻，然后飞过去之后他们接到了，然后就不见了。
嗯，
然后心里想说，哦，终于走了。
嗯，
这是比较好玩的梦。
可见就是说哈，众生的那个根气都不一样。
对，
那有时候他们会觉得说跟阿弥陀佛比较相应，
对，
有时候觉得说跟观世音菩萨相应，
对，
那有的时候又希望说他们能够跟地藏菩萨亲近，他们想要读诵地藏经。
对
对，嗯，哎，毛毛啊，
嗯，
那你做了这个梦以后哈，嗯，你就觉得这样子就完了吗？
哈，我不知道，可能也是提醒我很久没念地藏经了。
那后来呢？你做完这个梦以后，你有没有吃地藏经？
嗯，没有，
没有哦。
因为工作前一阵比较忙，这样。
嗯嗯，
可是是啊，今天录完节目之后，我应该要鞭策我自己，再开始继续念地藏经。
嗯，对，但是我是觉得啦哈，嗯，有这样子的一个提醒哈，真的，我是相信说，有很多幽冥众生，他们希望能够从你这边哈读诵地藏经的那个功德哈，
嗯，
那他们也跟你一起读诵，
嗯，
然后了解经文呢，
嗯，
然后他们可以得到解脱，
嗯，
那倒不一定说你要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比方你有十分钟，
嗯，
那你可以读一品啊，
嗯，
好，然后下一次再接下去，
嗯，
这样子慢慢的累积啊，成绩就很可观了。嗯，
这是要注意。
对，因为我想现代的人真的是要有一片的时间哈，不容易，但是我们抽一点零星的时间应该可以抽得出来，
嗯，
对不
对,
对, 对，好，那我想你的根气哈，应该也带有说帮忙众生求解脱的那种任务在。好，那我希望说你在你的生活可以抽出时间的时候，
嗯，
也要做这样子的工作啊，
哈，
我们一起勉励啊。
好，谢谢师父。
哎，那还有没有什么其他有趣的事情要跟大家分享呢？
嗯，我知道你很疼 Miki 嘛，哈，
对，
可是你好像也不会说就只疼 Miki， 你对其他的小动物啊、小昆虫啊，好像也都会很关心。哎，
对啊，
你要不要聊一聊你上次跟蚂蚁这个相处的经历给大家听一下？
好啊。因为我们那边啊，就是每年雨季来的时候，那蚂蚁他们就会开始搬家，他们就会从外面搬到屋子里面，
嗯，
所以他们就会持续的，比如说一个月，然后就在屋子里面乱爬。
嗯，
那以前我还没有真的学佛的时候，我曾经就是很残忍的用那种杀蚂蚁的那种东西给蚂蚁吃，
杀虫剂那一类的吗？
现在我就觉得真的是很后悔。
嗯哼，
那在大概前年开始，就是蚂蚁爬我就随便他们爬，然后在去年的时候我就会跟他们讲说对不起哦，我借过一下，因为他们就像一个蚂蚁盒嘛，
嗯，
那我也没有管他们。结果在今年的时候，我 那蚂蚁又来了，我就心里想啊，你们又来了。然后我那天晚上，因为我都是这样跨过他们，可是有一天我要洗澡的时候，他们在我们家浴室，我就想说，可是我如果万一不小心水身上的水滴到了或踩到，他们就是很无辜了，就死掉怎么办？结果要睡觉之前，我就跟小蚂蚁说：“小蚂蚁呀，你们哈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也帮你们自己一个忙？我很怕踩到你们，这样你们就无辜丧命，我也会很难过。这样你们不方便，我也不方便。要不要你们就搬出去？那我就不会踩到你们啦。”那时候就是心放很柔软，跟小蚂蚁这样子讲。可是也没有想说他们一定会搬出去，因为觉得那时候觉得说还根本不可能的代际，
怎么可能沟通？
对，只是就是心里面有这样子的想法，就这样子跟小蚂蚁讲。就很令人惊讶的是，隔一天早上醒来的时候，浴室一只蚂蚁都没有。本来有几百只蚂蚁，平常每一年都要在那边爬一个月的。结果一大早起来都没蚂蚁了。我就赶快叫我先生说：“庄平，赶快来看，蚂蚁都不见了。”他就吓一大跳说：“怎么可能？”然后我就告诉他，我跟小蚂蚁讲话、
对话的情况。
所以我发现，当我们不是只为自己想的时候，当我们为众生想的时候，两边是可以沟通的。那就后来因为有小蚂蚁的经验，我就开始把这个经验放大到别的小昆虫身上。我们家有一次跑进一只苍蝇，那只苍蝇就一直乱乱飞，都不出去。那我就想说他这样子会饿死啊，然后我们家的那个食物也可能会被沾到。所以我就拿一个小小塑胶袋，我就跟苍蝇说：“苍蝇，我带你出去放生，可是你不要跑，你要让我抓住，然后我带你出去放生这样。”说也奇怪，那苍蝇就不动了。然后我就用那个塑胶袋去抓它，抓的时候呢我还弄到它翅膀。然后我就因为不是很会抓嘛，我用手套着塑胶袋，然后不是很会抓，然后弄到它翅膀之后，我就跟他说：“对不起，我手拙哈，我的手很拙，没有把你弄好，把你弄痛了。”就他居然一动也不动，就在那边等着让我再抓，
真是不可思议。
对，真的很不可思议。我就心里想，那个苍蝇不会乱飞，我弄痛它翅膀，它还不会跑掉。后来我就轻轻把它抓住，然后就带它到屋外一放，它就飞走了。那之后呢？我们家只要上次跑进一只蜘蛛，我先生很可爱，他真的是很单纯。那天我家跑进一只蜘蛛，他就跟我说：“阿毛，赶快过来！”他说：“你跟蜘蛛讲话，叫他出去。
”后来，那你没有建议说你也可以跟他讲啊？
没有，后来我就拿一个塑胶袋，我就跟蜘蛛说：“蜘蛛，我带你出去放生，你不要乱跑，这样让我抓你。你即使跑，不要跑太快，这样。”然后蜘蛛就本来他这样走蛮快，后来他就慢慢走，我就抓他。然后抓到之后呢，我要放，因为我平常放苍蝇的时候就是塑胶袋一甩，苍蝇就飞走了。结果我就塑胶袋一甩呢，蜘蛛就掉下来了。然后我先生就跟我说：“你怎么把人家摔成这样，很痛哎。”我就心想：“对哈，平常一甩苍蝇用飞的，我没想到这是蜘蛛。”我就跟他说：“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所以我觉得这些小生命都是非常珍贵，每个生命都是很珍贵的。我也常常就是看见我们公司附近，因为秋天的时候都有小松鼠，他们要储藏一些食物过冬。那人那个车流很多的时候，就会有些小松鼠很可怜丧命这样。那我在上班或下班途中看见了有那个小松鼠，被压死在路上，我就会帮他们念往生咒，回向给他们。然后我真的觉得每一个生命都是很可贵的，
对，
即使只是像小如蚂蚁，他们都是每一个妈妈的宝宝。
对，能够把那种对人的那种心然后扩大到所有的众生身上，我想这个世间应该会更美好吧？
对，一定会的。
美颖啊，我觉得 跟你谈话真的非常的高兴哎，
我也很高兴。
像你还有一幅画哈，就是、有个小女孩躺在莲花瓣上嘛。
对对对。
好，那你是怎么样构思出来的呢？
就觉得莲花让我觉得好宁静，那个整个湖水好宁静。
嗯。
然后我觉得说，在现在生活现代人生活都非常忙碌紧张，也想的太多，
嗯，
然后彼此就是计较啊竞争都很多，我就觉得有一个，如果有一个时间大家能够在自己心灵平静，像一滩湖水，平静的湖水，然后清静的莲花开在里面，让自己躺在自己的心灵里边，什么都不要想，我觉得那是很幸福的一件事。
嗯，
那是一种宁静。
对，尤其是莲花的那个花瓣哦，
对，
让我的感觉就是说非常的柔软，然后又很香，
对，清香，哦，
对，
嗯，
那能够躺在那上面真的是太棒了，
对，哦，对，太棒了。
嗯，我们将来的目标哦，也是说将来哈，可以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像你所描述的那样子哦，哎，真的是心灵的响应，
对，
哦，
对，
那跟美美跟美影能够做这样子的那个访谈，那也跟大家分享了，真是非常的好，这感觉真棒。以后我们有机会还是要请你来上我们节目啊。
好啊，
谢谢，
谢谢，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